5.2 关于构图不得不知的八个原则。为了讲好这个话题，我翻了很多关于绘画的资料。在讲到构图的时候，有很多特别高深的说法，大部分的规矩讲得太绝对。而在艺术已经进入数字化多元化时代的今天，我不认为有非黑即白的唯一答案。我们目前需要的是一些基本的可以用在每天绘画练习中的指导原则。后来真是太巧合了，我仔细看了丰子恺先生关于构图的几个原则，他表达的就特别简单清晰易懂，还亲自画了一些示范图让人看得明白。能够把复杂的事情深入浅出地诠释清楚，才能称得上大师吧。既然有这么好的教材，那在这一节里我就借用丰子恺先生的说法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里用作示意的小图是我重新简单勾画过的。原则一，物象在画中的位置不可太偏，亦不宜太正。这条原则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别太歪也别太正，简直不要太简单啊。这个表达也很清楚，这个示意也很简洁。当然，现在大家看到的很多当代的艺术作品其实已经突破了这样的平衡。我们这里讲的是相对平衡，也是练习阶段需要遵循的方式。B 其实也可以，这要看最终的画面需如何处理。如果除了这个在正中位置的花瓶，桌面上还有朵掉落下来的花，稍微歪一点，打破这个绝对的平衡，那么花瓶在中间也是可以的。原则二，两个以上物象在画面中排列需既有规则又有变化。大家应该也看出来了，这几个事例里面 A 为最佳，它的排列既有规则又有变化，太整齐肯定不好，太分散感觉也很别扭，不能太循规蹈矩，也不能太散漫，万事万物都是相通的，画画、做人、教育孩子其实都一样。这跟一个人的状态也差不多，太四平八稳了就变得没趣了。如果太不在乎别人的感受，太过放飞自我，也会给他人造成不便。那么最理想的状态大概是既有一定的原则，又有一定的空间，有一点小趣味，偶尔能跳出舒适圈和固有的圈子。就像大家平时勤勤恳恳的工作，带孩子育儿，随时任性的画一点画，这就是最完美的状态。原则三，两个以上物象需互相照应，不可反背。当画面里有两个物象，哪怕不是活着的，是没有生命的，哪怕是水壶和苹果，它们互相之间的姿态也要有一个呼应，好像在对话一样。哎，你还没熟怎么就摘了？我互不搭理是不可以的。说句题外话，今天我们学的构图肯定对拍照很有好处。有些照片我们一看就觉得哪里不对劲，比如两个人都是对着外面的。在画中国画时，老师会说这个气都出去了，没有聚在一起，里面两个物象相互没有交流，还是蛮奇怪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这里摒除了所有其他元素，单纯看构图的部分，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一个大概的标准是，画面里的人物是要有照应、有对话的。就像《创世纪》里，米开朗琪罗不会把两根手指分开来画，因为有照应才会有对话发生，才会有故事发生，才会让观者有种想要了解中间发生了什么的欲望。原则四，数个物象需高低进出，宜参差变化，切忌梯形。画面上的物象除了有交流之外，还没有台阶那样一级一级的感觉。很多参加绘画课的妈妈喜欢临丰子恺先生的画，他画里的人物就不会出现台阶状。看示意图中右边的图，把画面中的三个人的头顶连成一条线，就是一个大斜杠。这条线就像把这张纸裁开了一样，而左图中的线条就有起伏变化。如果把右图中妈妈的角色换成小朋友，两边变成一般高的小朋友，那中间就是高的，这样也不好看，因为太对称而没有变化了。所以在不知道应该怎样判断的时候，你可以把几个物象连成虚拟的线条看一下， 这样就会知道这根线条在你的画面里面是不是很别扭。比如画一株植物，如果顶端的花和叶连在一起是一条大直线，就会比较别扭。即便那株花不小心长成了这个样子，你也可以帮它加上几片叶子和花瓣，所谓经营就在于此。原则五，许多物象在画中需注意画面的均衡。物的分量不同于现实的重量。在画一个场景时，你需要注意画面的均衡。均衡不是指具体的数量，而是指你画的物象的分量。人、房子、树、山，不是根据现实当中的重量来画，你需要注意物象的均衡。这可能相对难一点，因为示意图不是完整的画，只是看构图，所以有一定的局限性。坦白的讲，我认为这两幅画的优劣没有那么明显，但他的观点是，下面人物在画面里占据的分量很大，而且有行走的感觉，与右边固定的房屋、树形成一个呼应。我仔细看了一下，如果把上图左边的群山稍加处理，稍作调整，这样的构图也可以成为一幅很好的画。比如山的状态不是那么平和远，而是分量足够，跟人有互动感。示意图中，山在里面是更为遥远的感觉，所以这幅较难判断。在中国画里有很多景点，人物很小很小。在一幅巨幅山水画里，38尺寸甚至更大，它只有一小点，可是却非常重要，起着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我觉得挺好玩的。丰子恺先生不是在讲中国画，而是在讲构图，讲构图原则，但他全部都是用中国画作为案例。虽说瓶子也可以画成西画，可里面的元素还是很中国范儿的。这种中西合璧很有意思，很适合我们现在去理解和使用。原则六，画面中同方向的形体不可太多，宜相互对照。在第一次给大家看这张图的时候，很多人说这个很难区分，左右两幅图好像都还不错呢。这个其实没有那么难。右优，大家看，画里的大部分元素都一样，只是人物手里拿的东西不一样，且右图多了凳子。你不用管多的是什么东西，关键看线条。如果大部分的线条都是竖着的，你一定要让线条有变化。原则都是一样的，后面的几条原则是前面原则更为具体的应用。像位置的摆放要有一定的规则，但不能太死板，也不能太散漫。图里面大部分是用竖线，就要有短一点的横线去做变化。比如右图里横抱着的琴，有规则又有变化就是好的。如果没有变化，就变成排排站，变成一个队列，太整齐了。如果完全没有规则，那就成抽象化了。这需要大家慢慢通过实践来把握。原则七，画面中直线与曲线对照，增添美感。同样的风景，里面应有一些柔美的线条。左图中没有雨伞，也没有人的婀娜的背影，里面还处了一根电线杆。右图是在很硬朗的房屋前后加了飘动的柳条和伞。原则八，画面勿用物象填满，有空地则爽朗空灵。中国画里的留白不仅仅是留下来的空白，而是呈现画的很重要的部分。我们会看到很多东西，刷刷刷画出一堆很容易，留白就需要取舍。这里要强调的是，留白是相对而言的。如果说左边的构图是好的，那右边的构图可以在色彩明度上做怎样的处理，才能弥补构图的缺憾？这些虽说是画面构图的原则，但也适用于对人生的经营。多点变化，留点余地，与周边建立连结，互为呼应。